靠山王杨林埋怨三弟越王杨素。咱这个事情得排一排，隋文帝杨坚大爷杨坚做了皇上，二弟就是靠山王杨林，三弟就是越王杨素，亲哥仨，还有个武王杨义臣，杨义臣呢是亲叔伯，他仨是一个娘生的。现在杨坚死了，杨坚的儿子杨广继位了，杨林和杨素是亲王叔啊，是叔叔，贵为亲王啊。特别是杨素贪婪无厌，这小子又爱财又重色，这些年他都没闲着，那娇妻美妾也不知有多少，那京城的边上江南经常有人往他府里送美女，据说他府里的美女超过皇宫，谁也不敢管，哪来那么些美女呢？有的花钱买的，有的拐骗来的，绝大部分抢来的，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抢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。那么杨林虽然跟杨素是亲哥俩一个妈生的，天性就不一样，这杨林呢正人君子，你别看也姓杨，也是杨广的叔叔，但这个人比较正直，声望非常好，全国没有不知道的。老头子一辈子没结过婚，没娶过媳妇，像这种歪门邪道一点都没有，谁都知道。老头还不贪，那比他们强的太多，不然的话老百姓能上他这来告状？都知道靠山王杨林掌握兵权，老头的秉性耿直，上这块来申冤可能有希望，所以才来这么多人。杨林一听火往上撞，老三呐，你等着我，我老在山东了，很少进京，此次我进京我就要整顿朝纲，我先问问皇上你想怎么办，你想继续当皇帝还是不想，你想大隋朝的江山要完是怎么的，要想继续当皇上必须整顿朝纲，像杨素这个原话机这个绝不能留着，该杀的筛，该贬的贬。老头是下这个决心进的京啊，他那个心事也是挺重的。哎，来到兴隆殿遇上这事儿，正好叔宝罗方薛亮在头前带路，我亲自看看。老杨林亲自到了殿门外头，王爷到，老百姓一听赶紧磕头迎接王爷，参拜王爷，千岁千千岁。杨林一摆手，平身，你们都起来，谁也不敢起来。也问了几个人，说的跟秦琼说的是一样啊。好吧，状纸我留下，叔宝把状纸全都收下，500多份的，好几大摞啊，那状子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家乡住处姓名事由那都有，全都连过来，是来的都有状子。杨林告诉你们这么多的人我记不清楚啊，我也不知你们是哪儿的，这个案子我受理了，5天之后你们赶奔京城，到我的府里前去领人，只要人还活着，只要人还在，我保你一家团聚才是。哎呀王爷呀，王爷你是活菩萨，谢谢王爷。叔宝啊，每人发放他们10两纹银，他们也不容易，你看就这事儿，这不是说书的书，杨林好人呐，老头子心地良善，对待老百姓就算不错，一人10两得多少钱，全发放了。 老百姓感恩戴德呀。就等着五天之后进京上老王爷府，谁都知道靠山王府到那儿去领人，大家千恩万谢散去。杨林一腔的义愤恨不能飞到京里头整顿朝纲，要清君侧。你看这个杨林这人啊，就像《封神演义》的文太师相似。你那个纣王无道，太师文仲好人，但他保了纣王了，讲不了了，跟杨林极其相似。杨林不管怎么说，得向着他侄儿，他侄儿再不好，那是皇上，但是要整顿，他还是要整顿的。这就跟其他的官员截然不同。晚上午后到了第二天，带着十三家太保亲兵卫队进了京。老百姓一看，靠山王进京了，老王的杨林还朝了，自有一番的议论。先回到靠山王府，您看他的行辕是在登州，是长期住在登州，但是在京里头仍然有他非常豪华的府邸，这府始终是有，这块有人在这留守，那不定什么时候老王的回来，这是个家呀。府上府下的人一看王爷回来，那么事先早接着通知了，里里外外打扫的十分干净，张灯结彩，中门大开，把靠山王接进来。老王呢回到家里头，心里感觉到挺高兴，里里外外转悠转悠，把管事找来问了问家里的情况，他家有什么，全是供给制，什么也不缺，什么买粮了没钱了，买菜没钱，不存在那问题，国家养着他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尽管他是个清官，比较清廉，但是仍然不失亲王的尊贵，什么都有。回来了解了解情况，老王的传起话去了，大家一路上挺累了，今天呢什么也不干了，你们洗洗澡休息休息，乐意到街上转悠就转悠转悠，明天跟我赶奔朝纲面见天子。就算他放了天假，秦琼哪儿都不爱去，一头扎到自己那屋里头，哪有他的屋，都是杨林给安排的，这算自己的屋吗？往那块是蒙头便睡呀，想家里那些事儿，想贾柳楼的弟兄，想老娘媳妇儿孩子傻兄弟罗世信，想程咬金尤俊达这些事，心里跟开锅一样，巴不得经理的事完了，恨不能一下飞回济南，这是他的心。当天无话，到了次日平明，大家全来伺候，老杨林梳洗已毕，穿好了朝服，带着十三家太保赶奔皇宫。结果到这一看呢，明明今天皇上升朝的日子，处理国家大事的，哎，宫门紧闭，冷冷清清，派人一打听，为什么呢？皇上为什么没设朝啊？有人说了，最近两天皇帝陛下身体不爽，龙体欠安，故此没有设朝。杨林提出了要见皇上，黄门官说了，方才讲了，陛下这两天身体不好，一律挡驾，请老王爷您过两天再来，不让见。那个说是有病吗？什么病也没有，那隋炀帝呀正玩呢，跟一般嫔妃呀还在一起打打闹闹的，扎到女人堆里头，想怎么折腾他怎么折腾。他为什么避而不见？他也知道叔叔还朝了，他就怕他的二叔，就怕杨林。 从小把他管出来的，一听他二叔杨林来了，脑仁都疼，因此编了个瞎话告诉黄门官，不见就说我闹病，他怕指鼻子问他这问他那个的。老杨林一看碰了门了，没办法，长叹一声，回转王府，到王府里心不痛快，心说这皇帝再有病你能卧床不起吗？你也得见我一面，我这么老远回来我要见你，心想人家是皇上啊，我是当臣子的，忍着吧，反正我不见着你，我不能离开这儿，你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去，非见着你不可。老头心想着，又一琢磨，皇上没见着，我先见见我三弟杨素，我先问问他，我先训教训教他，太不像话。下晌就带着十三家太保亲兵卫队赶奔越王杨素府，杨素府太气派了，比杨林的府要强得多呀，仅次于皇宫大内，是金碧辉煌，金顶朱户。等杨林一到这儿，有人送了信儿，大总管杨生哪儿都得有总管呢，从里边接出来了，一看是靠山王，撩衣服跪下了，王家千岁千千岁在上，奴才参见王家千岁。你是杨生吗？啊，正是奴才，越王焉何不接我，奴才有下情回禀，越王千岁不在京里头。哦，哪儿去了？身体不太好，三天前离开帝都到江西养病去。养病去？什么时候回来？归期未病，我也不知道。嗨，杨林看这好啊，不见的不见，不在家的不在家，莫非有意回避我吗？杨生啊，
在。
门户打开，我到里边。
哎，是
亲兄弟的家跟自己的家有什么区别？不在家我就进不去吗？怒冲冲，杨林带着十三家太保进了越王杨素的府，到这就跟到家一样，来到燕安宝殿居中而坐。杨生吓得直哆嗦，在旁边伺候着。杨生
在，
你家主人知道我进京不？
好像知道，好像知道。
他是不是有意回避于我？
这不能吧？这怎么敢呢？他的确身体不好，一个月前呢就应当好好治一治，因为朝堂大事太忙了，我家王爷始终难以抽身。这最近这些日子好像差了一些，所以他抓紧这个时间呢去治治病，去休息休息。
好。杨尚，我听出来你这瞎话编的挺圆的啊。我且问你，你家王爷每一天都在干什么？
详细跟我讲来。哎，我家王爷早上起来洗脸漱口吃早点，然后急匆匆上朝陪王伴驾，处理朝堂大事，皇上叫干什么干什么，
一直忙得很晚很晚才回来。回来之后呢，公事就罗了几大摞，批阅公文，一忙忙到深更半夜，都得后半夜才能睡觉。第二天仍然早早的起来，吃罢早点，梳洗已毕，陪王伴驾赶奔朝堂当值。这一天就这么回事儿。
是吗？
杨生啊，你个狗奴才，你瞪眼在骗我呀！他做那些坏事情， 你不清楚吗？哎
哎，杨生吓得扑通跪下，他知道杨林厉害。奴子我怎么知道？
你怎么知道？不打你，你什么也不说。我且问你，你家主人抢男霸女何止一次，抢来那些女人都捐在何处？哎，抢那些姑娘都放在哪儿了？你能不知道？
奴才冤枉，实无此事，
无有此事。罗芳学亮，哟，打打，看他知道。罗芳学亮把袖面挽了一挽，每人拿了条鞭子，滚！你看，在越王杨素府，他是大总管，说一不二，一天呢比屠尾巴狗还横，老是横着膀子晃。在杨林面前，他狗屁不是，打他算个什么？啊，这个翻在地，两条皮鞭，没脑袋没屁股，啪啪啪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王爷别打了，王爷别打了，我说了，啪啪，打了个皮开肉绽。秦琼在旁边站着。秦琼心说，老杨林这份不失为正人君子，这种人就别打他，狗屎的奴才。有时候他做那些坏事比那越王杨素还坏，换句话说，二鬼子就这种货呀。从中中饱私囊，净做坏事，给主人提供个线索了，出个坏主意了，他去执行去。他这一执行的过程中敲诈勒索，的确可杀不可留。杨林心里清楚，故此叫人打他。这号人呐，胆儿还小呢，一揍揍出实话来了。我也别打了，我说我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撤。抢了那些女人捐在何处？有此事？有，还有。王爷圣明啊，我是当奴才的，我不敢说呀。越王交代的清楚，不管我们府中任何人走漏这个消息，我们命就保不住了。你就为了保住你的狗命，你是胡作非为。那些女人捐在何处？都在后宫呢，那块修了五间地下的房子，都是叫密室，都在密室里头捐着，全都给我放出来。叔宝跟他去。
是，
走。走不了了，嫁给他，多缺德呀！在后边密室之中好几百呀，排着大队到了前面。你说这些妇女惹着谁了？招着谁了？这个往这一捐，你说捐着干嘛呀？人家都是良家妇女啊，好姑娘啊，你要霸占人家，人家不干呢、啊、不干就折磨你，多的你干的多的拉倒。每天晚上越王杨素都要选拔出一批来，在这侍寝陪着他，供他淫乐。顺从者那当然好了，有吃有喝，给赏钱；不顺从轻者鞭子打，打死拉出去，
就死死的，
谁敢管他？天是王大，他是王二，其他的送回去，多的折磨死了，多的拉倒，就像动物一样的那捐着。再看这些女人战战兢兢，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呀，牙牙叉叉跪满了银安宝殿。杨林一看把眼闭上，造孽造孽，杨素啊，你不得好报啊，你缺德呀你。尔等听着，不必害怕，你们的情况本王虽然不太清楚，也料知一二。 你们都是良家子女呀、啊！啊，我现在就叫你一家人团聚。不过因为你们人数太多，挨个先对对号。叔宝在，拿那状子，挨个对号。罗芳在，你给写一下登一下记啊，看看。这会儿全准备好了。一问你叫什么名，我叫兰花。一找，哎，有那状子上有，对上号了。多大多大，哪的人，那一点都不假呀。什么时候进的府，什么时候被抢的。这姑娘哭着都说了。这算一个，站在旁边。这家直处理来到深夜。你这事麻烦透了。结果呢，绝大部分全对上号了。证明那些告状的老者一点都不假，说的是实话。还有一小部分对不上号。对不上号怎么回事？有两种可能。一种，家里不敢告，人被抢去抢去了，忍个肚子疼不敢告状，所以无人来领，这是一种。另一种，有状子没人，那就说明这个人被糟蹋死了，或者折磨死了，或者是打死了，这对不上号。还有不少。杨王一看，好吧，这个事儿交给秦琼吧。其实那些哭主告状的人能等到五天，杨林一起身那都跟来了，杨林是没注意，人家都跟着呢，谁家不惦念亲人。所以王爷在这处理这些事儿，刚处理完你哭主就到了。杨林告诉他，好，提前解决，把孩子都得领走，安慰人家，道歉，说好话，完全都是秦琼的事儿。一波一波，一批一批一批都处理了，有的对不上号的问明家乡住处，登记在册，给银子遣散他们回家，周易一家团聚。这些人是千恩万谢。等到半夜也处理完了，杨林这心才放下，觉着心里很好受。你看我们人就这样，你做点好事完了心安理得，也痛快，得了奖了，有其他的收入也高兴，也是心安理得，这个心情呢基本差不多少。人做了件好事心就是痛快，出点力啊，遇上点什么危险呢，哎，觉着也光荣。杨林也不例外，在这块思索了半天，好了，今天晚上我也不走了，天太晚了，我就住在杨素的府里边，你们也累了，下面休息去吧。是。十三家太保刚要下去，就在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，王爷冤枉啊。杨王就一愣，